大甲妈祖九天八夜的绕境进香活动接近尾声了，沿路妈祖信徒除了自己带着家人的衣服弄有咖钻轿底的求平安，大甲妈祖的压轿金、抱马仔的红线、太子的奶嘴也都是非常热门抢手的，还有镇南宫本身只有对于沿途接待宫庙的执事人员所答谢的昂联红绫彩带，因为数量有限啊，更是永远的供不应求。关于压轿金还有进香旗的神奇感应事迹，我在去年这个时候的第16集里面已经介绍过了，没想到今年因为种种的阴差阳错，也可能是妈祖冥冥中的安排吧，当我跟着大甲妈祖回到海线沙路的附近，竟然在完全意外的状况之下，在路边哦，大马路边，知道了同样是救难人员，同样是在事关生死的公共社会事件里，大甲妈祖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总共有三次的神救援事件。这些故事是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神话鬼话不都是从人的嘴里聊出来的话吗？ Hello， 我是 Vicky 姚，欢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路过的朋友，您的来到与收听。今天在和大家分享大甲妈祖的感应事迹和如何神奇的保佑救难人员完成生见人、死见尸的这个任务之前，请给我一点点时间说一下，我为什么自己走着走着会从人群里面那位看起来只是静静站在大马路边的路人身上，因缘凑巧的还挖到了这些将近20年前曾经就被媒体验证过后的简报内容，还认识了这些故事后面的当事者。因为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其实本身就像是个冥冥中安排好的剧本，我只是被安排着去了解，再和大家分享而已，所以还是请各位耐心的听一下咯。去年讲大甲妈祖压轿金别瞎抢那一集，我有提到2015年复兴航空在基隆河坠机之后，最后是请出大甲妈祖带轿金压轿金才完成搜救罹难者遗体的那些细节，也提到我因为进香结识的一位虔诚妈祖信徒，他跟随大甲妈祖徒步进香比我还久，至少20几年了，也因为他的进香期发生了一些神奇事件，在去年我都一并介绍了。可是当时一来是因为我刚做自媒体不久，很多的铺陈和技术上的运作都还有很多的改善空间，再加上去年进香的后期啊，我重感冒了，被迫得提早回家，那既然没有办法好好的访谈，说话的声音和节奏也不理想，所以今年我就很想趁着大甲妈祖进香找这一位再好好的访谈，毕竟他虽然是以大甲妈祖进香为主，有的时候连白沙屯的进香他也会参加哦。那我前两集谈了很多白沙屯进香的观察，这一集本来是想要对进香活动这个议题，还有这20几年来这两个大型进香活动，我们彼此各自所观察到的变迁和回顾做一番对谈。可是天不从人愿，每年几乎全程徒步的他，今年因为他是花莲的社工人员，各位最近花莲地震啊，所以他也只能礼拜五来到队伍当中，礼拜天晚上再赶快赶回去花莲，这样子的头尾参加中间回去花莲上班其实也很辛苦。所以啊，我们本来是在园林的福宁宫碰面的时候就约好说，要不然在大甲妈祖回到海线的时候再联络吧。后来在12、13号我也分别又再次的确认，相约在大肚或龙井吧。但是 可能是因为人太多了，声音很吵和讯号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联络上。抓龟走鳖，俩姑遭鄙啊！啊，一等又一两个小时，最后我决定继续往北走，又走了好一段路之后，他才已读和回复，零零总总。所以访谈的计划当然只好作罢。我边走边想，那这一集就把自己沿路所见所闻整理一下吧。走着走着，看到路边有几个年轻人，就在路边哎，准备着一大桶的清水，然后有人也就拿着水瓢啊、勺子，招呼着给香客洗手啊，和做简单的清洗随身毛巾这一类的东西。我看了很感动，想到说沿途有人送吃，有人送喝，冷的热的饮食五花八门，他们花的金钱体力时间都让人感动又感谢。而眼前的是最简单的清水，经济成本应该不高，可是那个实用性，那些手不停歇不停添水给水的心意，让人感到更亲切更贴心。一次后来又走了一段路，我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干脆直接用手机试着剪辑和上传，一样是笨手笨脚的搞了快一个小时吧。眼睛累了，两只脚倒是休息的差不多，所以又继续走，哪知没走多久就又看到路旁有很多大桶子，不像是前面看到的是人工搬运呢，这里是直接牵水管高高固定在水桶旁边，水桶里面也有水勺，让路过的香客啊自己自助完成。看到这里就很懊恼，怪自己太早赶工，如果连这一段也加进去才上传的那一个短片，内容不是更丰富吗？同时我也注意到水管的来处是旁边的店家，看到那个源源不断的水，我就边问也边感谢，因为毕竟水也是资源，也要钱啊。和这个提供水的店家说话的时候，看到有人不顾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拿着水勺舀出来在水桶边才洗手，他是直接把手啊、手臂啊、毛巾都放在水源的下方直接冲洗，等于是被他这么一操作下来，水管下面的水桶里那个水啊可想而知啦。后面大家再用，虽然只是洗手不是拿来喝的，否则就像把自己用过的汤匙放在大桶汤锅里面一样，你叫别人怎么办啊？这位店家大叔可能看到我两眼发直的看这一切，哎，当时我们并没有交谈哦，他竟然在我身后慢条斯理地说，观音菩萨看众生都看在眼里啦。说真的，转头间我非常讶异，这是从一位像是黑手的粗犷大叔口里会说出来的话。我问他，你怎么这么说啊？说得很好哎。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啊，我不会讲什么啦，我不会说什么啦。原来他从凌晨啊他就开始准备这些水了，看到现在什么人都有啊，啊，零星嗨嗨，我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话我不会说，哎，我干脆拿东西给你看，你看妈祖保佑我连尸体都找得到啊。什么尸体？他是什么行业？这是怎么回事？各位猜他从家里拿出来什么？一个袋子里的两本资料夹，还有两张护背后的报纸简报。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台中救难协会的志工，他救难的神奇感应是来自大甲妈祖的压轿金跟昂莲，就是那个红绫彩带。哇，去年的16集我聊地久金的故事也是救难人员自己提到的，难道今年妈祖知道我想补足去年介绍大甲妈祖时候的各种不足和遗憾， 又知道我没有办法访谈了，所以他直接安排让我就在大马路边阴错阳差的遇上这位不止一次还是三次感应事迹的妈祖信徒呢。冥冥中的安排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的感动和赞叹。说完了这段曲折，要和大家正式分享这位店家也是救难志工林志明的故事了。民国83年，因为当他在担任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交通指挥义工的时候，维护了进香人群和车辆的安全距离，避免了碰撞，当时本来是有一个危险状态的化解了，所以他得到了一叠地九金，还有在一般人跟信徒比较少拿到的正蓝宫的昂莲红绫彩带。他说啊，这个压轿金跟红绫彩带都是妈祖的祝福，所以他就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在他的小发财货车上面，跟随着他到处去救难。因为他除了是在沙鹿镇的沙田路上经营脚踏车店以外，他也四处当义工，同时他还是救难协会的志工。拿到压轿金跟红绫彩带的他，就把这个红绫彩带啊披挂在货车驾驶座的后方，那压轿金呢就放在驾驶座的前方，保佑他平常的出入或者是出勤救难任务的时候能够平安顺利。据他表示，这样子又过了3年，到了民国8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彰化县福兴乡的年轻人，因为他的女朋友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他，所以他一时想不开，他就在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出水口跳下轻生了。那大家找了半天啊，一上午就是找不到他的遗体，没有个结果啊。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就转向货车里面那个大甲镇南宫的红绫彩带，他向大甲妈祖很虔诚很诚心的祈求，请妈祖保佑。结果5分钟后啊，这个尸体竟然自己浮出了水面。时间又过了4年，民国90年的一个晚上，有一台自小客车啊冲进了当时还在施工中的中二高龙井交流道，是2公尺深的那个壕沟啊，一下子车辆引爆燃烧，警方跟消防队员大家都赶去搜救，火势扑灭了。哎，问题来了，没有看到驾驶，哎，方圆数百公尺人却是凭空消失一样，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又向压轿金跟红绫彩带再次的祈求，后来也是很快的找到了，是在离事故现场约300公尺的地方。这次是好消息，人还活着啊！原来是这个驾驶当时自己就爬出车外去求救了，可是如果没有找到他，这个搜救跟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他还是很感谢大甲妈祖。这样子又过了几年，同样还是那一叠压轿金，同样还是那个红绫彩带，再次的发挥了作用。民国94年的年初，当时静宜大学的学生陈静宜，他遭遇到了掳人勒赎，被撕票还弃尸了。大半夜的，这位志工啊，他就载着沙鹿分驻所的所长到偏僻的苗栗山区去寻找尸体，乌漆八黑的深夜还有浓雾，据他说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啊。所以他边开车就边默念，祈求大甲妈祖能够再次的保佑，让他们尽快的找到这个女学生陈静怡的尸体，让她入土为安。没想到本来开得很顺的车子突然熄火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停在路边呢。那下车再一看，右边的草丛里就是包裹着这个女学生尸体的黑色塑胶袋，等于是妈祖指路啊，就不用找了，大半夜的 又是大雾弥漫，怎么找？哎，这可能是我们人找不到的，所以妈祖直接让引擎熄火，干脆妈祖带路。就像我这一次，如果不是先看到人家那样的路边供水，然后我竟然没有等到回台北，我在路边就自己剪短片，然后剪好短片又走了一段路，看到人家这样又懊恼，懊恼自己这是在急什么呢？所以才会停下脚步，否则沿途这么多摊位，我应该就不会停留，然后发现这一些故事了。这冥冥中的安排，如果说巧也真是太巧了。据他表示啊，他说从民国83年他拿到了这些压轿金跟红绫彩，其实十几年来那个红绫彩带跟压轿金一直在，没有年年更换，不像大家一直抢一直拿又一直换，可是他的心，他的恭敬心没有替换，所以十年内三次的事情，大甲妈祖都一一的保佑他了。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是开脚踏车店，他有的时候会去回收厂用60块钱把一些报废的脚踏车再带回来，然后呢修好送给一些边缘户或弱势家庭当成他们的代步工具，他用他自己的劳力跟脑力送出他的心意，帮助了别人。所以他拿着那一个剪贴簿，他的那个资料夹有很多他的救难事迹跟记录，他笑着跟我说，我跟我女儿讲啊，我没什么资产给你，这个就是爸爸我留给你的资产。这样子的作为，这样子的心意，这样子的妈祖信徒，大甲妈祖当然保佑啊。如果你本身也有压轿金或者是相关的感应事件，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今天先聊到这里了，拜拜。